一日事务往禅业家里调位。这个师父观曰：生也死也。哦，这个道武禅师挺有意思的，他老是这样。五曰：这个啊，不是，他是他啊，建元禅师说的。然后道武说生也不到，死也不到，这个道武啊真烦人，他老是这样。师曰：为什么不到？道武曰：我那个不到不到，归至中路。师曰：今日和尚须于某甲道，若不到，打和尚去也。道武五曰：打即正打，道即不到，师便打。五归愿曰：汝亦离此去，恐知事得之，恐知事得之不便。师乃辞，礼辞，隐于村院。后经三年，忽闻童子念观音经，至应以比丘身得度者，即现比丘身，忽然大醒。随焚香摇礼曰：信知先师遗言，终不虚发，自是我不会，却愿先师。先师寂寞，为十双是敌寺，必为证明，乃造十双。双剑乃问：离道悟后到甚处来？师曰：只在村院祭祖。双曰：前来打先师因缘会也未？师起身进曰：却请和尚道一转语。双曰：不见道，生也不到，死也不到。师乃住在村院得地因缘，随礼拜十双，设斋忏悔。打了就打了，还有这个忏悔在，但是他师父已经死了也行吧，他跟师父有这个因缘啊，也就是说上一个咱们这个还得跟着上一个，这是他的悟道因缘，悟道因缘。这个人呢，他很有锋芒，他很有锋芒，他提起那个盏子问是正是邪，很有锋芒。道武当时呢放过他了，他礼拜，但是当时的时候还不撤。这就是这一段，就是他的悟道因缘，把两个放在一块儿说。哎，这个不对，等一下啊。就说他呢，就是当时的时候拿杯子问是邪是正，然后他就说我就不去跟你一样。他说邪总邪，正总正。他师父就说，他说我就跟师父不一样。师父就问他你怎么样啊，他就躲起来问师父是邪是正。然后道武就觉得这个人就是挺有那个的，这还有就是说这个地方还不撤，说明就是，但是道武说哎呀，这个人就是他敢于赢在这儿问我，就是他夺着盏子问这个道武嘛，就是是邪是正，就是他的心就是在这儿的话，他就是有点底儿，就是有点底儿的人，就是属于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有点根气的人吧，就是汝不须是我侍者，但是这时候还不撤看样子。所以说师辩礼拜，就是说如果是师辩礼拜呢，就是当时我理解的是，就是他以这个为师的意思。实际上师辩礼拜这个地方上啊，要是从后面的前后来看，师辩礼拜正说明他不撤，因为他以为在这个地方有个得处，还是不撤。然后再往下看，有一天呢，他就是侍奉这个道武啊，到这个居士家里面去超度。然后呢，那个这个建元啊，就拍着棺材说：“哎呀，这是生啊，这是死啊。”道武说：“生也不说，就是死也不说，就是说我就是不告诉你，就是生也我也不说，死我也不说。”那个建元就说了：“为什么不说啊？”道武就说：“不说。”然后到了中日半截的时候，建元就说了：“和尚今天你需要跟我说啊，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今天就打你，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说。”其实这个话说得很好，这个话说得很好。道武说：“生啊死啊，就是不跟你说，就是为什么不说，就是不说。这个地方上就是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说。”然后呢，道武说：“打即认打，道即不道。”打击不打，道击不道，这都已经到过了，就是在这儿。打你随便打，道击不道，我就是你随便打，我就是不跟你说，我死活我就是被你打了，我也不会跟你说，我就给你打了，我已经就说成这样了，就是这么说吧。按照那个婆子的一般的说话，就是说道武禅师为你撤困哉，就应该是这么说，就道武禅师已经被你说到这份上了。你说就是说生也不就是生也死也，生也不到死也不到，这是向你道了第一次。你说为什么不到，他又向你道了一次，说不到，这又向你道了第二次。他说你今天非得给我道，不道我就揍你。他说你揍我，我也不跟你道。这是给他道了第三次，就是连续的给他开示了三次，他仍然不会。就是说就是应该说的，这叫就是道武为他撤困。结果他就是三次说了他还不打，就有点像那个楞严经里头问阿难这是什么。阿难说这是拳头，这是你的拳头。师辩就说那个建元禅师就真的去打他。就是建元禅师这个人呢，他一是一二是二，他非常的有这种，就怎么说呢，就是看起来的话非常大逆不道，但是他这种个性是就是容易，就是这种的心量，我他不顾得老实不老实的，我就让你道，我是为了生死，你不跟我道，我揍你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根气。 道武禅师他也喜欢这种的，就是这种人他有心量，他敢于承担，他有承担的这个心量，他敢，他就是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就这种人，他都是学禅的根器，所以道武很喜欢他，道武很喜欢他，不能说喜欢他吧，道武知道他是个法器，然后道武就是师辩就是建元就揍了他，然后呢道武就回去说，你那个啥，你揍我就揍我吧，但是呢你呢就不适合在这儿待了，因为呢知识可能会知道你揍我。知识要知道你揍我这事儿就大了，你就把师老师你都揍成这样，你没法混了呀，你赶快走吧，赶快走吧。师真慈悲，为了防止别的弟子为难他，让他速去。别的弟子为难他其实也没事，但是别的弟子为难他，他本来正在这悟到底是生啊死啊这个事儿，他正在这悟，正在这参呢，别的弟子难为他，不是又让他在人事上纠缠了，耽误他的精力了吗？所以说让他速去。我是这么理解的，实际上是在别的弟子为难他，他在人事上纠缠，耽误他参道，就像我们正修着心中心去修个别的了，那不是耽误你修正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别的弟子为难他，不是人事上的为难，是为难了他，他要用这些精力去应付了，有可能把他打出去了，连接触这个就是接触这个知见证的人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为什么师父要说邪总邪，邪则总邪，正则总正，就故意给他留个东西吧，就这么说吧，是邪是正，是他说，差手信钱。其实这么说吧，如果说是邪是正，大家看啊，就是他差手信钱，目视道武，但是这个地方还不到。这么说，邪则总邪，正则总正，这句话就是试他呢，就是试他呢。你我要这么说，你肯不肯我？就是实际上的话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邪则总邪，正则总正，就是说是试这个建元，因为他觉得建元这样的话，他还不肯建元，所以他会这样说。邪则总邪，正则总正，就这么说吧。邪则总邪，正则总正，这个不是就是等于说了没说，这句话是废话，这句话是废话。就是他道武的话问他是邪是正，他差手站前，他差手往那儿一站，这个道武禅师邪则总邪，正则总正，就意思就这么说吧。你这差手向前，这不算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说那话的意思是，我不随你语录转，我不跟你理解不一样，我可以随着转的。那师父就是随着他转，他随着他一块转一块转，深入虎口去，就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他完全可以跟弟子深入的去转，但是他能把弟子从里头捞出来就行。不随着你语录转，这句话明明在随着语录转，无你用心处，正在用心，老说了也。老僧冤枉，说既不是，无开口处。王玉贵没法说话，签座后的最好不，咱俩不说了，你既然是过了签座了，自己珍重黄师兄。可以这么认为，梅林，那就是试探他，可以这么认为。我认为这个说的你说的就好多了，邪则总邪，正则总正，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，就是我们并没有啃你，就这样，就这么说吧。道武他很文雅，道武跟那个云岩啊都是很文雅的，道武还稍微好一些，云岩更文雅。而且道武这个以前你忘了没有，他就有这个不说这个地方，我就是我总不为你说，我就是怎么都不说，这就是道武的风格，就是不是说五家宗风嘛，五家宗派嘛，五家宗派什么逆子文雷啊之类的，就是每个人他有他的风格，道武的风格就是我死活也不为你说，他是用这种方式说的，这是道武的特点，切记道着那个公案。就是道武禅师的，他说云岩的好像是，这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说的是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刚才说到了，我们再看看啊，说到这儿了，你就是打了，他就是道武说的话，你得走，你不走的话，可能是就是别人知道了，就是不太好，别人知道了不方便。现在讲啊，我叫郭红艳啊，我叫郭红艳。不算讲课，就是在这儿霸着一个麦，而且今天不该我霸麦，今天是张浩的，他又不来，老板就又让我来，他都广告打出来我才知道我来，这张浩见老师就有空，到茶馆就没空了，我就欠我一顿饭。师兄，茶馆里面没老师，对，欠好多了。然后呢道武就让他走，然后呢这个建元就走了，实乃李慈，就是他走了之后呢，他也没有去庙里面，他就在村院里面。什么叫在村院里面？他心里头有梗，他出去见他还是有点，就是他打了他心里头不安，他要是心里头安得很，他完全可以继续参访啊， 他就是在道武这儿，让他就是要得着一个入处，道武死活不给他。他要是真的在这儿的话，就是说够那个什么的话，够那个就是心够那个的心无惭愧的话，他完全可以直接的正大光明的去参访别的。他自己知道自己要的太急了，要这个东西不对，就这样打老师，他心里头惭愧得很，就有点像那个慧明去找那个六祖慧能一样，就有点像他一样，他惭愧，所以他就是在那个地方他自己反思，就有点像五三日行五身一样，五日三省吾身一样，就有点像那个，就是他在那里头就自己在那引到那儿，引到那儿引了三年，心里头这个堵啊，堵了三年。有一天听到人家小孩念这个观音经是这么说的：应以比丘身得度者，即现比丘身。所以说啊，佛啊，当时的那个时代是应以释迦牟尼佛身得度者，即现释迦牟尼佛身。佛这个圆寂了之后，那就是应以比丘身得度者，即现比丘身；应以禅师身得度者，即现禅师身。这是在禅宗大兴盛的时候。现在不是了，现在就是应以老人身得度者，即现老人身。这是现在的，就是说的是圆应老人，这是说的是现在的。这些就是他，就是这个都是佛的化身，这都是佛的化身。只是在那个时代是佛是以乔达摩悉达多的身份，后来的时代就是以禅师的身份，再后来的时代就是以圆应老人的身份。这是我们自家关门说话，对外咱不这么说，都是佛的化身。应以比丘身得度，这说的是讲经的那个味儿了，跟这个公案没什么关系。咱们看这个公案，应以比丘身得度者，即现比丘身，在这里突然有醒，这个也好玩。他为什么在这儿有醒呢？还是打师父内疚，要我说他打师父还是不舒服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应以师父身得度者，即现师父身。他知道师父身是给他的，这个都是应缘接物的一个视线，就是在这儿说不得是就是师父啊，就是他的那个师父那个道武啊，他就是佛的化身。所以说他说的那个话就是视线，也就是说他说的话说个不到，正是已经到了。这个有点拐弯，不好理解，不理解吧，不理解最好。然后呢，他就醒了之后，他就焚香摇礼说：“哎呀，现在知道了，就是师父说的这个，确实是没有虚言呐，就是是我自己不会，我还怨师父。你看他有一个怨恨在，他还是有一个怨恨在，我自己不会，我就怨师父。就这么说吧，应以不道语得度者，即现不道语，即说不道语，就是这样。那不是那个他师父说我就不给你道吗？你打我也不给你道吗？”就是说，应以比丘身得度者，见应以不道语得度者，应就是应该以不道语。这个时候就说不道，这个时候呢就现不道语，就是这个。然后他就怨先师现在没了，我怎么也没有办法给先师这个忏悔了，我那时候自己错了。但是呢，石霜他是先师的弟子，那我去找石霜吧。然后他就找石霜，然后石霜就说了：“你离开了道武以后，你去什么地方了？”他说我就在村院里面祭祖。他就说我的，然后石霜就说了：以前你打你师父的那个姻缘呢什么的，你那个坎儿你过来没有啊？那个姻缘你还那个地方还能过来吗？还就是姻缘还会吗？那个地方还能过的劲儿不能啊？所以说他打的是师父这一下，就在天下僧院都已经闻名了呀，都不好进禅院了，没有意思。然后建元禅师就说了：那个却请和尚道以转语。然后石霜说了：好，你听好啊，我要告诉你，我这么告诉你，我活着也不会告诉你，我死也不会告诉你，打死我都不会告诉你，我怎么都不会告诉你。然后他就是把这个他的姻缘就是给他说了一下。当时在村院里头他是听到了那句话，然后他礼拜了石霜，设斋忏悔，争也不到死也不到，这是直接说一个谢石霜替先师道，这就行了。心未安，对，应以比丘身得度者，即现比丘身。那说不到，那不都是一个视线吗？哪个不是视线呢？既然哪个都是视线，说一个不到，隐藏了什么吗？绝对没有隐藏什么。所以说个道才不对。然后就是说有，那不是那个明记禅师说吗？有一般秃驴，你指着你问东他就给你指东，你问西他都给你指西，这是什么秃驴什么什么生啊什么的，就是说生死有份在，怎么怎么样的，就是你以为道个什么就是了吗？总是在那儿得一个道处的话，这总是在这儿得一个道处的话，那就是这种的，就是就应该偏不给他道。 悟了个苦瓜苦来甜瓜甜，苦瓜本来就苦，甜瓜本来就甜，你怎么就是悟了呢？你就是三岁小孩都知道苦瓜是苦的，甜瓜是甜的，你就非要一个悟的，你就蔡小鹏你就说一个没悟，悟个什么呀？全叔叔要录音，早该去了，这是打坐的。与马祖的六耳不同谋，是同是异，把这个公案贴出来我才好说。六耳不同谋这个印象不深啊，父母所生口终不为汝说，就不告诉你，哎，对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这有几种说法，打死我也不说，等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来我再告诉你，等等等，你把耳朵伸过来我再告诉你，耳朵还没伸过来呢给你两巴掌，就类似这样的，道又何妨。你以为他那不道就是不道吗？错，张富茂，错。你呀、啊、你就是说道又何妨，我问问你不道又何妨啊，张富茂，你就回答我，这个就是既然说了没有关系的话，那不说有没有关系啊？不说有没有关系？张富茂明明告诉了也，早到了也，到了什么呀？蔡小鹏，记得有句话，一切都在说法，石头也在说法，你陈君营也在说法，说了三次了，对对对对对，乙方甲方中密语，打死我也不说。总要人认可，就是说要拿这个浇盆子的心啊，太就是很浓重，那正大光，就是说正能量的话，就是求道的心太切了，到了就是执着相了，有窠臼了。未必要看心态，要看心态，他其实他一直都在道啊，他道了个不道嘛，我不说，道既不是，老僧罪过。刘涛那都不是真觉的罪过，蔡小鹏你是真觉的罪过吗？不道憋得慌，对呀，不道憋得慌，就是道不说，说又没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不说就是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不到这儿你不好说，说有什么关系？你就是非说不可，就这么说吧。你不是说又何妨？你是非说不可。张富茂，就你这种人最适合不说，就死活都不说，就适合你。你也别从别人那讨答案，你自己也别要个答案，就这就是最适合现在的你，憋死你，现在就适合憋死你，你要好好憋一憋。好好憋憋憋的这个劲儿很难受，怎么办呢？在坐上抒发，好好打坐。你还在白坐，你好好的打坐，不道也是窠臼。那淡泊怎么从窠臼中出来呢？冤枉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憋到点儿吃饭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要看张富茂。张富茂不是那种的，张富茂就是不道憋得慌，是那种型的。这就是这个公案，这个公案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说是他揍了道五，然后道五呢还要他成道，道五被他揍了还说，哎呀你不要在我这儿待着，你去别的地方，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衬托道五的，道五是个就是说是这个这种好师，就类似于传子似的，为徒弟做牛做马，为徒弟做牛做马，就被他揍了还说还为他考虑，你去别的地方，你在这儿待不好待，学道不好学了，不道我会误会高推圣景的。你到了更容易让你误会高推圣景，就是你有一个问题，然后别人说了能够解答你的问题，你这种心态就是高推圣景的，所以人家偏偏不告诉你，死活也不跟你说，我也不跟你说，你有个问题问，然后还逼着人家回答，人家回答了你好从人家回答里头寻点什么，得点收获什么的，把你这个问题消除，你这正是高推圣景的心态，就这么说吧，正因为你有高推圣景的心态，所以你要问人家，然后让人家来回答，所以人家偏不回答，你可不能说不回答你才误会，人家回答了你才容易误会。看看他怎么样，就这一段也还是没有说，就是忽然大醒什么什么的，却愿宣师必为证明什么的，就是说他到底下雨怎么样啊，还说的不是说特别的清楚，再看看下一段。